Hello， 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三月的第一天啊，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今天很抱歉忘了，刚好有一个咱们电台的听友叫深海，这位听友在微信上加了我，跟我聊天说，听金辉的电台，然后有受到一定的启发，然后让我忽然想起来今天周六了，今天录一期节目出来，其实这应该是节后过完春节应该比较正式的来录一期。之前虽然把那个之前的一个我们做了7期的内容去分享商业模式的打造，但是说实话，有点粗制滥造是吧，效果不是特别好。原因在于我春节可能精力有点分散，春节期间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做的事情，大概我只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风靡整个春节的什么，就是抢红包，对吧？因为也在抢红包，在各个群里边，企业家群里边，去抢红包。第二个事情呢是和一些很多的企业家在交流，现在的互联网趋势以及整个创业的一些制度以及细则的东西，以及需要规避的一些风险。然后今天录的比较晚，是因为今晚在加班，然后加班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企业家我们在沟通一个关于互联网品牌的打造，以及快速的如何成长互联网品牌。这个我回头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沟通的内容。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呢是，由于我看到春节之后有很多的80、90后开始选择去创业，开始选择自己去注册公司去干。其实说实话，注册一个公司很简单是吧，非常简单。到那个工商局，现在注册流程有简化了，去注册一个营业执照，这就算你的公司就成立了。但是后期如何运营，如何把你的东西打造好，除了我们之前讲的，你要第一定好自己的方向要做什么，第二中间需要规避那些风险。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三个常识，希望能够对想要创业或者已经创业的人，这些我们的企业家创业者们有一定的帮助。其实最近特别风靡一本书，叫做从零到一。这本书呢其实非常的值得一读，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给大家讲讲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以及这本书对我们中国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受益和启迪，帮助我们更好的创业。首先我讲第一个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精彩的观点。第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震撼最大的就是企业的基础。这个作者呢他就说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往往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拯救他们，而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不行的。但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整个投资实践当中，包括我本人的创业实践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重点讲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万丈高楼从何而起，这就是创业的基础，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这样的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创业群体里边，包括最聪明的人，简历最闪光的，或者 精力最强大的这些人当中，依然有非常可笑的、可悲的、愚蠢的错误，所以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看那个徐小平，就是大家看过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的话，应该知道这个人，他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联合创始人，现在成立了真格资金，专门做投资。他讲到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年前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他回他的江苏老家，然后陪老人过年。所以晚上呢大概十一点见了一个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在这里边得到了好几个投资人给他的签名，就是说这他见的这个人，然后带着团队去找这个徐小平，找他投资。然后他说，徐老师，我就想让你投。当时徐小平跟他聊的时候，其实怎么说，也在想一个小点子吧，是吧，怎么显出他自己的价值来，已经有那么多人给他投钱了，是吧。徐小平也很想投他，然后又想拿到一个便宜的价格，所以徐小平在想，我对他有什么意义。他听了一下这哥们儿的一个构想之后，就立马意识到他的公司一定做不成，因为他想做一个消费者品牌。三个人的团队怎么一开始就做两个品牌？做两个品牌的目的是什么呢？说当第一个品牌垮了以后，我就可以做第二个品牌给顶上去。那么第二个品牌怎么能保证它不出差错呢？怎么能不出问题呢？怎么能确保第二个品牌副品牌比主品牌还要强大呢？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但是像这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队和项目，如果这样走的话肯定不行。然后徐小平就说，这样，我找你，我投你，并且给你一个找到一个折扣的理由了，就是废除所有的其他想法，你就做好你目前的做的事儿。然后当然他们整个团队就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这可能是听上去的一个常识。然后第二个我记得还用徐小平说过的一个故事吧，就是说他在做投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出来的，他也是拿到好几个项目，很多人都给他钱，然后他就给徐小平说他要1000万美金。然后徐小平就问他，你能给我多少股份啊？他说顶多给60%。然后徐小平这时候就给他砍价，是吧。然后他就说1000万美元60%，对不对，我给你100万美元，拿你6个点啊，然后这6个点你先把团队找好，把办公室租起来，把你的产品至少蓝图要做出来，显示出你这个产品的样子，这个时候这个我再帮你融资，是吧，以你的声望以及你的团队强大的经验，这个时候可能1000万拿到20%可能更少啊，因为你一开始就用不了1000万美元。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60%给出去，再伟大的企业根本就做不下去。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创业团队一定要保证自己股权的一个主动权。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第三个故事的，就是也是一哥们儿啊，然后想要去做成事情，然后也需要去融资。但是这哥们儿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把事情给做出来啊，我拿股份多少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凡是不以股份为目的的创业都是耍流氓啊。而且我们整个创业就是这种过程当中呢，往往那些为股份斗得最血腥的团队最有这么 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股份不重要，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把事情做出来。所以这哥们儿呢，他是 CEO 啊，但是只有10%几的股份， CTO 都比他高，然后有一个兼职的顾问也比他的多，有人拿了3-5万人民币，也拿了好几个点儿，然后有人曾经想再出一点钱拿他5-6个点，整个股份的架构一塌糊涂，公司非常好，但是呢他们的股权架构真的太烂了。所以这个团队呢在年前的时候团队就分裂了，基本上在年前的时候整个团队做不下去就解散了。所以这几个故事呢非常悲催，都是一流的人才，都是绝对的精英，都是特别好的模式，但是如果一开始他们的起步模式不对，或者把股权让出去，或者股份结构不合理的话，这公司一定做不成。那个所谓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以后再说这个事儿，它违反人性，违反创业的基本规律，怎么办？在这个我之前讲到的从0到1这个书里边，一个公司的基础讲了好多，建议大家好好去看一下这本书。比如说公司最好是3个董事，顶多是5个等等，这样的具体细节不能有兼职的，不能有兼职的人什么的啊。但是整个来说，我觉得投资人在给你钱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建的公司多，所以他们能够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可能潜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公司的基础。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创业，创业的人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创业，你还没有失败过，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呢，就是说除了看他的书是吧，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干货的内容。今天跟创业者来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些常识性的经验性的问题，但是大家别忘记创业的有创业学是吧，哈佛这些学校都教这些东西，投资的有投资家，企业有企业家，但是这些人都是千单万想当中走出来的。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许多的企业一开始雇不起一个 CFO， 雇不起一个懂金融的人，但是这些错误一犯就完了，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啊，希望大家在创业的时候要谨慎。那好，问题来了，企业的基础是什么？创业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关于团队，这本书里边有很精彩的东西，包括黑帮文化、邪教文化，包括兄弟情谊，包括互相喜欢、痴迷于产品等等。我觉得第一个是团队，第二个就是股权结构。这个无法多讲，但是我想说的这个东西，只要你的基础是对的，基础打好了，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内讧，绝对会出现冲突，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是关乎明天、关乎后来的事儿。你怎么可以证明我做的决定永远是对的呢？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要靠大家的智慧和理解，互相欣赏，然后讨论一个结构，得往下走。你像新东方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是吧？我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也专门引用了，就是那个《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一些录音啊，包括里边俞敏洪创业的故事。在这个里边有很多值得大家回味的东西。我觉得想要打好一个企业的基础，看看《从0到1》这本书，或者 去看一看中国合伙人，去看一看像新东方这样的故事，也是中国企业创业的那些故事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要主动提出问题来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创业的时候产品的研发和营销一定要并行去走。就像我们做这个电台金辉唠网络营销，营销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目的，就是我们通过营销的手段获得了我们企业的受益啊，这是一种方式和手段。所以有的时候我接触很多企业家，产品真的很棒，有的甚至史无前例，但是呢就是推销不出去，卖不出去，所以这是一种悲哀。比尔盖茨和那个乔布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争论，那个电影大家可能知道哈，电影结尾的时候比尔盖茨跟乔布斯吵起来了，最终乔布斯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我的产品比你好。然后比尔盖茨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你不懂销售。当然后来20年是微软的天下。所以这里我想讲的是，产品当然要好，但是销售同样一定要好。所以在我们接触的企业里面，几乎99%的公司对于营销、对于推广对于市场营销PR 都忽略了，因为它深邃的植根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所以我们看到硅谷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掀起一个扫盲运动，大家对于推广对于销售总是说忽悠，总是贬低。其实你要把产品做好，你必须得让人们知道，你想卖得快，要成长得快，必须有强大的营销能力。所以每个 CEO 应该是一个最了不起的销售员，应该走到前面，应该和你的目标市场和目标用户或者目标客户去对话。在我看到从零到一这本书在讲竞争的意义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特别震撼，他引用了哈姆雷特为了尊严，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无论是重大的事还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尊严、个人的骄傲。但是作者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商业上的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商业上主要是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当然主要是赢取利润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神圣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一个潜意识。当年我们有这样一个争论，养猪还是养儿子，这个争议是5-6年前，企业不是一个人养，是团队做出来的。如果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其他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企业必须是猪，我拿一块火腿，你来一块猪尾巴，是吧，要懂得利益分享。这是当年的争论。当年还有一个著名的投资机构投了一个教育机构，然后我问他们，你们到底想用钱做交易还是想用教育来赚钱？那个投资机构说，我们是基金，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用钱来通过你们这个产业赚钱。但是我们创业领域里面有一种扭曲的观念和意识，我们做企业到底干什么？我一说到底为了干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会引起辩论。当然企业最终还是要获得市场占有竞争的能力，或者垄断的能力。所以从零到一这本书他这个作者呢叫的彼得蒂尔，他自己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就是当他在做 PayPal 的时候，另外一个公司呢也做了一个这叫 Apple Stone 的 Coin， 都做支付，然后两家公司相隔4个街区互相竞争。 PayPal 的人一个礼拜工作100个小时，等于是 当地是一天当地多少14个小时。其实团队里面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炸弹，想把对手就是甚至啊，这个团队里边有一个人设计了个炸弹，想把对手给颠覆掉。最终他们约好了在四条街中间的咖啡厅里边喝茶，最终完成了一个50-50的这样一个合作。所以 PayPal 就成了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案例。对企业家来说，创业者来说，钓鱼岛的相关主权是不能有任何的谈判可能，但是创业者应该把钓鱼岛变成钓鱼的岛。如果这个岛上你可以让别人钓到更多的鱼，跟别人在一起钓鱼，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网鱼，毫无疑问你应该冲着这个方向走。一切是为了市场占有率，为了盈利，为了获取垄断的地位。所以硅谷这两个巨头的合作避免了2000年迅速发生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是吧，赢得了成功。这三点呢是我读这个书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企业遇到的问题。当然创业者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路走过来怎么不断的学习，怎么不断的去咨询请教和大家交流，最终可以避免创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陷阱。其实每次在交流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公司创业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这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一开始运作起来之后总是一路艰辛，一路坑坑洼洼的走过来。因为整个创业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需要提升和学习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启蒙，一种启迪，至少有很多有用的指南。关于从零到一，这本书呢谈论最多的就是从零到一，但事实上我在想，真正的从零到一在历史上，比如说印刷术，活字印刷从零到一，蒸汽机从零到一，电从零到一，电灯、电话、摄影机、电影这些东西从零到一，但是伟大的发明，但是我在想，比如说这个现在著名的，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特斯拉是吧，这款车，比如说特斯拉算不算从零到一，这很难说，它只不过更快更好，它只不过用更加便宜的方法做一个火箭的发射。所以我在想，什么是真正的从零到一，可能从这本书里边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呢，就是当你创业的时候，怎么把你想的商业模型想得更加深远，更加宏大，或者更加颠覆一些，能够十倍的提高它的效率。所以在座的所有创业者，或者说正要创业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做从零到一，其实很难。我看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美国，今日世界要从零到一真的很难，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启发。就中国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思考，零是我创业的想法，一是我创业的行动，几个团队租个地方找点钱就可以干起了，这是一。那么从一到 N 就是人生的过程， N 代表无限，代表永恒，从一到 N 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你自己不能说阿里成功了，腾讯或者百度成功了，他们其实遇到的挑战和竞争可能比各位要想的要大得多。所以我想这本书除了创业的这种思维方式以外，它里面还有大量的关于怎么做公司的一些具体的指导。所以这本书能够伴随着中国企业一路前进，去帮助我们领取我们人生奋斗最重要的战略里边的一个最大的红包。好，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创业的三个常识。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第二，如果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60%给出去，再伟大的企业他也做不下去。第三条呢，就是说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这个股份多少不重要，这是错误的。凡是不以股份为目的的创业都是耍流氓啊。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后期我们再做几期节目，关于我和著名的一些企业家，一些现在可能比较成功的一些投资人或者企业家的交流的一些思维或者思路，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期呢，我也大概有一个梗概会做一些，因为现在在微信上有一些听友加完我之后，有反馈说想多听一些，比如说网络营销的具体操作方法，或者微信营销这样的操作方法，后期我也会再去准备一下，给大家在后面的节目一一的推出来。今年呢，我尽量的去把节目做得更加的深刻一些，然后让大家真正的通过节目呢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